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今天继续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向你交托仰望，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蒙你圣灵引导和开启，能够在当中啊，能够将心归给你，从你眼前蒙恩，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看诗篇啊，129篇，也是上行之诗啊，129。那我们今天呢啊，连着看两篇，129跟130这两个上行之诗。那我们先来读啊，先来读这个129篇。
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腐里的在我背上腐里而根。根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恨恶，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
好，那我们再讲到上行之诗，就是讲到啊，来到要前往神的殿啊，去跟神啊献上我们的赞美敬拜，也在神面前祷告。那么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啊，这是一个上行之诗的用意，就是来寻求神，来寻求神啊。一个处境呢是有各样的处境。那么上次我们讲127跟128。这两篇是讲到神所赐的福，神所赐的福，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活在神所赐的福当中，那么就要敬畏神，遵行他的话。好，那么129、130这两篇呢，我们不是都在一个平安的处境当中寻求神，也不一定都是在一般的顺境之下寻求神，我们常常也会在啊另外的啊不一样的处境下寻求神。首先呢啊，就是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一个寻求神啊，在苦难当中的一个寻求神啊，怎么样的？当我们啊处在一个苦难艰难的人生的处境当中，那我们也是来寻求神。可是这样的寻求神，怎么啊成为一首啊诗篇的一个啊在神面前的内在啊心灵的思想呢？129篇说以色列当说啊，用当说来想，就是当我们来思想我们在艰难在苦难的时候，那我们当说什么？当说什么？好，那我们先思考，如果有一个我们面对一个艰难。面对一个苦难，那我们在当中呢啊，觉得我们会想说什么？会想说什么？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会想说什么？我们通常会想说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这是我们想说的。那如果我们面对一个苦难当中，我们想跟人说什么？我们想跟人说的通常就是说，好像我不应该遭受到这样的苦难，好像我啊所做的跟我现在所遭遇到的并不相称，是不是？好，那啊或许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或为我们的处境辩解，或者我们会说啊是什么样的缘故啊？当然我们不一定确实知道，我们会想说的是什么？我们会想说为什么我遭遇到这样？所以圣经里面呢啊，耶伯面对那么大的苦难的时候，他想说什么？所以他朋友来的时候，他想跟朋友说什么？三个朋友坐在他旁边啊，等着他三天三夜以后，耶伯开始就说，我为什么要升到世上来？为什么要升我？这是他想说的，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要升我？其实他想，人想说的苦难的时候，人想说的时候，也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我？为什么这个灾难临到我？然后人想说的是，我又没有做那么坏的事，那怎么会遭受到这样的处境？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想说的，想让人听到，其实向人听到也是想向神说的，向让神听到，啊，让神听到，就是让神听到说，啊，上帝啊，我怎么会遭遇这种事？啊，到底为什么？啊，好像我所遭遇的事，跟我在你面前的持守，跟我所行的不相称。我们其实想说的是这个，啊，无论是向人说或向神说，对不对？啊，那我们想向自己说什么？我们想象自己说，常常觉得我们很委屈，对不对？哦，所以当约伯被他朋友说你一定有罪，哦，你一定做错事，哦，你一定要悔改，哦，约伯会想跟自己说什么？我很无辜，哦，我很无辜，对不对？哦啊，我很不幸，啊，我怎样？所以第一节呢，第一句话就是第一个思考，就是以色列当说，啊，就是这一段整个苦境呢，这一段人在苦境当中呢，哦，为什么我说这个是苦境呢？因为第五节说厌恨恶喜安的都蒙羞退后，就表示你活在一个被仇视的处境当中，被敌对的环境里面，所以你在苦境当中你要说什么，哦，所以刚才我要所表达的就是我们常要讲的就是好像上帝你怎么让我遭受这样的苦境，上帝你怎么没有保护我，啊，或者啊，我怎么这么不幸，或者我不应该遭受这样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些，啊，那这些意念即便不说也是不断的在我们内心里面搅动，啊，所以第一节就提醒我们，当你在面对第五节恨恶喜安的，就是你在面对一个处境，啊，不友善的也好，敌对的也好，甚至被人家落井下石也好，啊，就是一些艰难的处境的时候，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啊，记得哦，这个是一个要紧的，你要说什么？啊，不是刚才我讲的那些话，因为那些很容易说，啊，在这种处境的时候，你要说，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哦，所以他讲了两次，就是你要去回想神百姓的遭遇，你要去回想神百姓的遭遇，那神百姓的从神百姓的遭遇当中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心归向神，哦，那如果我们只是一直活在自己的遭遇里面，我们就会想怎样？你先想想看，如果我们面对一个苦难，面对一个艰难，我们会想要什么？人都是很容易懂，因为我们想解决，我们想从苦难中出来，我们想问题可以解决，对不对？上帝可以伸手把我从苦难中救拔出来，上帝可以让我化解这一切艰难，是不是？啊，这是我们想要的，但是诗篇给我们的啊，不是往这个方向去想，好，哦，啊，不是照我们想说的说，不是照我们想的想，不是像我们想要的给，不是，好，哦，他却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讲两次。幼年呢是什么？不是你现在的遭遇，是指神百姓从过往一直以来的遭遇，啊，属神的人过往一直以来的遭遇是什么？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读圣经，啊，为什么去读创世纪，一直读，因为我们现在活的处境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没有两样，啊，我们都是属神的百姓，要被从世界的这个国度底下带出来，所以处境没有改变，属灵的处境没有改变，没有改变。那神的百姓从一开始是什么？从幼年以来就是蒙神所拣选的人，蒙得着神应许的人，一开始的处境是什么？好，敌人屡次苦害我， 就意思就是我们活在一个不断的啊苦难艰难的处境当中。好，但是下面那一句话就是重点，却没有胜了我，就是我们不会失败的。我们在患难中不会失败的。那你可以从亚伯拉罕开始想，不会的。上帝叫他出加勒底的乌尔，对不对？他下了埃及，上帝没有让他失败，又把他带回来。好，他没有儿子，生了以实玛利，上帝说这个人不算。好，神也没有让他失败，对不对？好，神没有让他失败，神还是自己啊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以撒，对不对？好，凭应许生的。所以啊，以撒也是，以撒他一直被迫迁移，有了井就晃，有了井就晃，对不对？好，但神没有让他失败，最后他是得胜。雅各也是啊，所以我们属灵的道路里面呢，属灵的道路有一个道路是有一面的道路是很好的，就是保罗讲。啊，我们现在因信称义，就欢欢喜喜的站在恩典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哦，那么呢，这个是好的。如果我们神给我们的啊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如果我们在顺境中，这些都很好，对不对？但是他们现在讲，不断这样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哦，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处境就是患难。那患难呢？啊，保罗却不是讲患难，因为你有患难，上帝就很快把你救出来，不是？他却不是这样讲。患难有另外一个属灵的路要走，就是患难要生忍耐。那就表忍耐的意思，就表示处境不会很快过去，处境会一直在那里，要不然就没有忍耐。哦，那忍耐生老练，那你想想看。你要在那个忍耐的处境当中到有那个品格出来要多久？哦，要多久，对不对？等于是你要把你的老我的特质磨掉了才有，对不对？老练生盼望。好，所以还没出来哦。有没有出来？没有。所以你该知道属灵的路径跟我们的路径不一样，我们的路径是患难以后上帝就把我们带出来，对不对？没有，没有，是让你到最后你还是没出来，但是你已经有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不至于羞愧的盼望，而且你有生命的美好，因为你已经老练。然后还有一个要紧，神的爱，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你也体会到上帝的爱。所以这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要紧的观念。这个观念是我们在患难苦难当中信带来的是什么？是盼望，是盼望。我们因着有盼望，所以我们可以怎样在苦难当中，用一个比较强烈的话讲，就你可以拥抱苦难，你可以拥抱它，不是拒绝它，不是抽离它，而是说好，这个事情临到了，但是我在基督里，我信得过上帝，我是有盼望的，我是可以得胜的，所以我可以拥抱它。如果你一直想拒绝它，想抽离它，你就一直想怎么办，怎么出来，怎么出来，对不对？而不是什么，而不是面对他，接受他，然后在当中仍然因着信而有从主来的平安。这个叫拥抱苦难。那你怎么拥抱苦难？不是理性的东西，它是从信心里面，因为你有盼望，你有盼望。所以他这里就讲，你要去回想这一群当时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的亚伯拉罕，为什么他可以在当中仍然可以等候上帝？因为他死的时候，他 只买到一块地，对不对？是魂地，只买到一块魂地，对不对？好，然后以上呢，死的时候呢，两个儿子一个不算，只剩一个，一个呢也家庭也是在当中支离破碎了，对不对？因为约瑟当时被怎样？哦，被以为被害了，对不对？哦，被约瑟不是被卖到埃及去吗？是不是？哦，那约瑟被卖到埃及，他们都以为约瑟死了。哦，那他哥哥们知道约瑟没有死，可是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因为卖给人家当奴隶去的，对不对？所以从这里圣经就讲，这些属神的人呢，生命会走到一个处境。那其实圣经一直讲，自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苦害我，这就是属灵人你面对的处境，就是往往在生命的历程当中，苦难是一个要紧的处境。那么但是不要忘了第二节说，却没有胜过我。结果是我们是得胜的，不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最后都是什么？得胜的。第三节，你的苦害呢，像狐狸的在我背上狐狸而根，根的犁沟甚长。哇，他这个形容，这个是很不得了的形容，就好像人家拿一个犁，把你的背当作田地在那里根。哇，那个这种形容实在就让你想象，就好像不是把你踩在地上而已，而且不是把你踩在地上而已，而是怎样踩在地上又拿一个犁子这样把你跟翻土一样翻，而且再一个犁沟甚长，意思就是很久，这就是人家逼迫你逼得怎样很久很久很久。好，所以他这里就先讲，所以以色列人呢，为什么讲这个？你想想看，他们在埃及多久？上帝跟亚伯拉罕讲，他们要苦待他们400年，够久了吧？对不对？40年算一个世代，就10个世代。然后他们后来被到巴比伦去，一直到耶稣来也相当长，有600年。600年，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等候主再来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所面对的艰难是长的。正如列祖在过去的时代一样。所以第四节他讲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得胜。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意思是神是为他自己的名伸冤的，神会为他的名伸冤。我们既然是属神的百姓，所以在我们身上所遭遇到的一切，也就是在我们神所身上所遭遇到的一切，也就是上帝所受的一切。所以任何得罪属神的百姓的人，就是得罪神。所以上帝说你不需要自己伸冤，所以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为他们得罪的是神，得罪的是神。所以第四节就讲神是公义的，他必为自己伸冤，所以他必砍断恶人的绳索，所以我们会从捆绑中被释放出来。所以第五节第六节就讲恨恶西安的会蒙羞退后，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就是他们很快的，虽然看起来要茂盛，可是很一下子就枯干掉了，也就是他们作恶的时间是短暂的。然后呢再来7节跟8节是很有意思的话，7节跟8节讲的是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这两个是什么？就是你原来收割的时候要把出手的献给神，对不对？祭司来到上帝面前要拿一把禾捆，就是说他们所收的连那个要拿一把献给上帝的量都怎样？都不够，也就是表示说他们根本 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求什么恩典，没有办法求恩典。那么过路的也不说，耶和华，愿耶和华的福啊归于你们，我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这是祭司说的话，祭司呢，百姓来到殿中就会跟他讲，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那这个碰到属神的人，他会讲愿耶和华的福归于你们，这是祭司的话。那么一把禾捆也是祭司要做的事，也是祭司要做的事。所以这两节在讲什么？这两节叫做没有怜悯的审判，没有怜悯的审判，就是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献祭，没有办法献祭。所以你叫前面第六节第四节说你要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审判，然后到七节八节就是讲什么，你根本没有一个祭司可以拿足够可以献给神的东西，然后献给上帝，也没有办法为你祝福，这个叫不蒙怜悯。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会遭受到不蒙怜悯的审判。好，所以这边呢从第四节开始讲就是讲到，那么那些仇视我们苦害我们的人，最后神会自己为我们伸冤，神会自己做报应，然后他们遭受到的审判是不蒙怜悯的审判。好，所以呢所以第129篇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处境的当中里面呢什么样的处境，就是苦难的处境，当被仇视被敌对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么呢在这种处境底下，记得我们当说什么，意思我们心中里面的思念要想什么，记得不是想你所遭遇的事，不是你希望怎样，你来到上帝面前就想属神的人过去是怎样，那上帝的作为是怎样，其实就是思想上帝的作为。所以每一个属神的人，在被神拣选的蒙应许的人，一定是什么，保罗自己讲的属肉体的逼迫什么属灵的，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在世上属肉体的一定逼迫属灵的，那么但是他们不会胜过我们，那你说我们所受的伤害很严重吗？很严重，因为像人把你打趴在地上，又在你的背上拿犁犁你，对不对？而且时间又很长，很长，但不要怕，因为我们一定会得胜，因为神一定会审判他们，他们所遭遇到的是不蒙怜悯的审判，反过来就是我们一定有神的怜悯在那里。他们没有祭司为他们代求，没有祭司为他们献祭，我们有，我们有一个坐在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好，所以这是一个129篇呢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些的人生的处境当中，特别遭到一些实在是你解释不了，也实在是想象不到的艰难的时候，要记得要记得我们在信心里面是什么，在信心里面是我们因着信得过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在当中有盼望去拥抱那个艰难，拥抱那个苦难，从在苦难当中继续的从苦难中出来。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读130篇。好，我们继续读。
耶和华，我从深处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这耳听我恳求你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 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好，这两篇我们一起讲，因为129篇是讲到我们在人的逼迫苦害当中啊，那么我们怎么面对这样来的艰难。那么130篇呢是另外一个处境，我们来寻求神、交托神、仰望神的另外一个处境是什么？是深处的处境，深处的处境。所以第一节就讲到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啊，深处向你求告。那么什么是深处呢？啊，深处呢？第三节讲，你若就察罪孽，啊，谁能站立得住？第四节讲，你有赦免之恩。所以另外一个位，一个我们求告神的位置，或者说我们生命的处境是什么？是罪，是罪，罪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深处，深处。是一个极深之处，极深之处。一个人犯罪以后，你的心灵堕落到那个最深的地方，最绝望的地方，最绝望的地方，最低最低的位置，所以这个叫做深处。所以在这一篇里面呢，他讲啊，我从深处求告你。为什么？因为你在罪的底下啊，罪的结局，罪的工价是死，所以你就被罪紧紧的捆绑，你就被罪重压在那里，你就被罪重压在那里。那你自己不单被那个罪重压，你也被那个罪疚紧紧的捆绑，紧紧的抓住。所以一个犯罪的人为什么很快的想要为自己辩解？人一知道他马上立即要辩解，马上要推卸责任，那么人犯罪一定会想推卸责任，会想要为自己辩解。我想为什么？因为人神的灵在人的里面，人犯罪以后，人的灵就掉到什么？最底下。人在当中是艰难的，是辛苦的，是不安的，是恐惧，是害怕的。所以一个犯罪的人，他的心，他的心很自然的，那么他只有怎样？只有不断的用他的理性，用他的那一种抗拒圣灵的声音，用一些自我的解释，用一些推卸责任的方式，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想把自己的心从深处怎样拉开来，拉开来。所以呢，人呢？人犯罪以后，你知道一个人犯罪以后，就你没有办法，你就是在一个喜欢乐的氛围，你里面还是不安的，对不对？因为你还是欢乐，别人都很欢乐，但是你里面有个隐藏的苦在那里，你隐藏的担心在那里，因为你怕被人家知道，因为你怕这个东窗事发，因为你怕什么，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深处，深处就是神的灵鉴察人的心，知道吗？所以人就想办法要把它掩盖起来，遮掩起来，遮蔽起来，人也想用很多的自我说服，说好像这不都是我的问题，人就是用很多方式，想要去压它，压它。其实一个属灵人呢，犯罪就是犯罪，如果犯罪以后，如果人越想要逃避掩饰的话，会干犯更多的罪，而且会说谎，对不对？别人一有开始讲什么，好像快到了，你就赶快怎样赶快要把那个话题引开，或者为那个处境为自己辩解，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人内心里面的那一个罪，把人呢带到那一个最深的底下去，所以那个真正属神的人有些人说属神的人为什么不认罪？理论上不会，为什么？因为你不认罪是活不下去的。如果你属神的话，记得你要说你是不是基督徒那么你如果是基督徒，神一定管教你，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你真的属神 啊，那么你如果真属神，你不认罪会怎样？不认罪你活不下去，因为诗篇三十二篇我们读过，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啊，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属神啊，你不可能不认罪，因为你不认罪你更活不下去，这样懂我的意思吧？因为上帝会把你压到那个罪什么罪底下，用各把你压到最底下，如果你不认罪的话。所以为什么讲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一个真正的悔改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因为你不悔改他你就怎样，你就不能活。所以我们基督徒呢，知道自己是属神的，一个上帝不放过我们，一定不放过我们，一定会严严的管教我们，一定会不会让我们活在罪中没事的，不可能。所以大卫犯罪了，他觉得自己掩盖得很好，他没有用的，他只要不认罪他就没有办法活。所以呢啊，这个拿单一指出他的罪，他马上认罪悔改。然后为什么？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啊，130篇呢也是一个忏悔诗，就是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灵在那个最最底下的位置。好，那在底下的位置你只有一个路径可以出来，就是祷告求告神。第二节说，耶和华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所以你只能祷告寻求神，你要相信，你不要在上帝面前为你的罪辩解，知道吗？不要辩解。为什么？任何的辩解都会更加得罪神。所以大卫犯罪以后，他有一个点很重要，他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你，他不想别的，知道吗？人常常做错了以后会去想用补偿的方式来缓和自己犯罪的那种罪疚，对不对？人常常用补偿的方式，其实我们很容易这样做。哪一天对太太口气不好，那就赶快怎样做一些事情，好像讨好他或者怎样怎样，对不对？我们都是想要用补偿的方式去解决罪，但是不是我们只有一个，我们来到神面前，上帝就察罪孽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的，不可能站立得住，因为神是就察的，知道人心的神。所以呢，大卫才会说，他在章中呢就讲，我不认罪我就活不下去，所以我只能跟你怎样，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过，只能讲清，告诉上帝，我就犯罪了，我就做的是不对的，我真的得罪你了，然后呢，你要怎样？第四节，但在你有赦罪之恩，你要相信上帝有赦免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有赦免之恩，你要相信这个，相信这个，那么呢，好叫人敬畏你。所以呢，我们相信上帝有一个赦免之恩，那上帝赦免我们，这整个就是让我们继续的活在敬畏神的当中，敬畏神的当中。所以一到四节，这是一首忏悔诗，就是当我们在犯罪了以后呢，我们就是记得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祷告恳求，只有求主赦免，我们只有一样，求主赦免，求主赦免。所以摩西才会讲，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所以一个人就是要认罪，当我们在处境中呢，我们就是要知道求神光照我们，那求圣灵引导我们，那么呢，来到神面前，那么认罪悔改，因为神有赦免之恩，让我们回到那个 照着神所当受的敬畏来敬畏神。好，那这个第五节跟第六节记得，这个不是那么快就在我们身上说，我跟神祷告了，我认罪悔改了，神赦免我了，那我就跟没事一样。记得哦，你会跟没事一样吗？不会，你接下来是一段日子，知道吗？一段日子就是我等候，这里讲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第六节，我的心等候主，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他这两节一直在讲等，你要等，你要等。好，跟人的想法刚好相反，人的认悔改常常是我认错了，所以就好像这事情就要怎样过去的，过去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认错了以后就不准别人再讲，别人再讲说我已经认错了你还要怎样，我们不要人再讲，知道吗？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认罪悔改神赦免之后，我们就等候天亮，知道吗？你要等候上帝的时间，你不能说好了，那因为我认罪悔改了，所以我就好像完全没事，不是。你真认罪悔改的人，你要等候天亮，你要等候天亮，知道吗？什么叫等候天亮？我用彼得的做例子，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然后他后来出去痛哭，那见到神以后他要一直等，知道吗？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知道吗？你要等，了解吗？等到你真的去感受到主跟你的关系在当中，那主问他这句话，门徒在不在？在，要不然约翰不会写下来，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主耶稣用这个话不单单对彼得讲，也让其他门徒都怎样听见了。这个对彼得就叫做天亮，知道吗？天亮。所以我们只能等。如果我们真的犯罪了，我们真的认罪悔改的，那么下一步我们是什么？记得我们等候天亮，知道吗？不是你自己替自己辩解，不是你替自己说话，知道吗？你要等候主自己说，主为你作证，知道吗？等候主为你作证。所以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历程，他犯罪以后呢，他活在一个处境底下，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对不对？暗嫩做坏事他也不能做什么，亚沙龙明显要叛变他也不能做什么，对不对？那到最后亚沙龙真的叛变了，大卫就等候上帝替他，让他还是在那个王位，知道吗？你知道大卫就是只能等，只能等。你们大卫就是要表达这个生命，一个等的生命，因为上帝真的赦免你，但是最后要神替你做，神替你说。所以大卫后来在逃亡的时候，那么呢，那些士们不是一直咒骂他吗？对不对？大卫的底下的人说，我过去把这个人给怎样杀了，那大卫说什么？你不要动手，你不要动手，让上帝做。其实大卫在等候什么？天亮。这样了解了吧？你不是要自己伸冤，知道吗？你觉得这个人不应该这样，你去做了还是不美，知道吗？要最后神为大卫做就是美事。所以最后神让他仍然这个亚沙龙各样的计谋都没有成功，那最后大卫还是回去做王，所以他没有办法挽回亚沙龙，他 他没有办法往回，人往这个死的路上奔，没有办法。但是呢，啊，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跟带领仍然会在那里。所以你看，我们从深处求告神，神赦免我们，我们不是马上回到天亮，知道吗？好，我们要一直等。所以五节六节讲，等什么？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所以他的话叫天亮。所以我刚才讲，彼得要一直等到耶稣说话，知道吗？好，等到耶稣说话。所以但彼得要一直等到耶稣说话，说什么话？好，啊，不是说啊，彼得我赦免你了，不是，是主仍然是把那一个原来呼召他的加在他身上，对不对？好，你喂养我的羊，有没有？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主仍然说你以后要为我死，对不对？主仍然信得过他，就是主替他，主为他说话了。所以这个叫仰望主的话，仰望主的话。所以130篇呢，是一个很要紧的深处的祷告。我们如果真的做错了，但小错 感谢主，不要犯大错。但如果很不幸也犯了大错，记得我们就是相信主的赦免，不要为自己说什么，相信主的赦免，然后等候，等候，等候主自己说话，知道吗？主自己的作为。所以，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成为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以色列啊，就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各样的罪孽之后，我们要等候，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等候那一个啊，神让我们自人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显出来，就是等候。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等候是一个艰难的，有些弟兄姐妹他真的做错了以后，他真的悔改了，可是悔改以后他发现好像别人好像对他还是怎样怎样，他就说我都悔改了还是怎样怎样。那我们也知道他悔改，我们要怎样？其实要记得要耐心等，知道吗？好，不要自己去辩解，没有，你要等候天亮，好像守夜的等候天亮一样，知道吗？你要等。好，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他都对方一直不肯饶恕他，我说你能等候天亮，知道吗？等候主自己的作为，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你要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是有慈爱的，也就是他是可信的，他有丰盛的救恩，他是可信的，他是乐意施恩典的，所以他一定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一定帮助我们从罪孽中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读129、130，这两篇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读，就是我们来寻求神有两种处境，一个是苦难的处境、患难的处境、遭灾灾祸的处境。那个处境呢，通常记得我们怎么思想，我们怎么样对自己说话，记得回到神的这些属灵人的身上思想，回到上帝的作为向思想，相信我们因着信我们可以有盼望。所以因着信我们有那个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不是说我要怎么脱离它，我是怎么样跟这个苦难相处。那么呢，再来是我们如果真的得犯罪了，我们从深处向神求告，相信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会赦免我们，会赦免我们。那么回到敬畏神以后，记得我们就等候，不要再说什么，也不需要再为自己想要多做些什么，就是等，等到神的自己的作为出来，神自己说话了，我们就等候天亮。所以这是一首要紧的诗篇，帮助我们。 那我们总是相信啊，神不仅会为我们伸冤啊，我们等候神之后，我们也相信上帝把我们从那个艰难中啊带出来。好，所以这是两篇啊诗篇啊跟大家做一个啊交通。好。